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最近有人给我发了一篇报纸文章，是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市警方的一个记录。这是一个发生在那里的很有意思的故事。佛罗里达州一名老年妇女在购物的时候，当她回到自己的车旁边时，发现四名男子正在盗窃她的车。她马上扔掉了购物袋，从钱包里掏出了一把手枪，看来他为这样的时刻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之前他不仅接受过射击训练，还申请了携带枪支的执照。这位老妇人声嘶力竭地大声喊道：“我有枪，我知道怎么用，马上给我滚下车！”这四个人都从他的车里爬了出来，以最快的速度逃跑了。这位身材矮小的老太太身体有点发抖，从地上捡起她买的东西，把它们装进车里，终于坐到了驾驶员的位置上。这时的她依然吓得连车钥匙都插不进打火的钥匙孔，她试了又试还是不行。终于她发现了问题，这不是他的车。他之前觉得有点奇怪，前座上放着一个飞盘和一个足球，他的车上可没这些东西。现在他知道这是为什么了。这辆车看起来和他的那个车简直是一模一样。过了一会儿，他发现自己的车停在5个停车位之外。他立刻开车去警察局自首，但接待他的警官却笑个不停。他说：“女士啊，我们不相信之前来这里报案的四个人。他们说有个身材矮小的老太太，身高还不到1.6米，满头卷曲的白发，戴着眼镜，拿着一把枪来抢走了他们的车。”文章最后说，这个故事的寓意是什么呢？等你老的时候，要有一些令人终身难忘的时刻。也许这个故事更好的寓意应该是，外表是有欺骗性的，需要我们去仔细观察。几年前，我有幸浏览了英国各地代表我们属灵传承的一些名胜。我去了卫斯理教堂、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还有约翰诺克斯曾经以极大的勇气宣讲真理的那个大教堂。我突然想到，我正在参观的这些有名的教堂，几乎都没有继续他们早期福音见证的力量。事实上，这些教堂只是他们过去伟大辉煌的影子。另一件让我感到震惊的事情是，教堂曾经是那些英勇无畏的传教士带领的会众聚集的地方，他们在那里教导神的话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已经变成了奢华的陵墓。参观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不是见证一座现在仍然充满活力见证福音的教堂，给我的印象倒像是参观一个室内的墓地，一个有屋顶的墓地。它的确很美，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事实上，我也是带着一种肃然起敬的心情走进去的，仿佛我可能会吵醒什么人似的。 我看到了讲台和长椅，在这里依然还有敬拜活动，时不时的会举行一些仪式，会有祷告，蜡烛也会点上。然而这些教堂的大部分其实已经死了，他们虽然都富丽堂皇，无论是建筑还是内部装饰都让人赞不绝口，但都无异于华丽的室内墓地。如果我们回到过去，想要参观这片土地上所有的伟大的教会，我们无疑会绕过地中海，在以弗所、安提阿、耶路撒冷和腓拉铁菲这些伟大的教会停留。我们还会参观小亚细亚最富有的一个教会——萨迪教会，甚至这座城市本身也充满了令人惊叹的历史。这里曾经是吕底亚王国的都城，流经城市较低部分的河流携带着金块，给萨迪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这里是第一个铸造黄金货币的古城。染羊毛的工艺就是在这座城市发明的，这使得萨迪成为了古代世界的制造中心，街道上到处都是购物中心。吕底亚的最后一位国王是克罗伊斯，点石成金的典故就是从他而来，传说他有点石成金的本领。在我们的这个时代，我们可能会说有人和比尔盖茨一样有钱，或者会说有人和唐纳德·特朗普一样富有，而在这个古老的世界里，人们会说像克罗伊斯一样有钱。这座城市的堡垒坐落在一座山顶上，三面都是陡峭的悬崖，萨迪是不可战胜的，被天然的屏障保护起来，非常繁荣。萨迪是人们居住的地方，一世纪人们聚会的地方应该就是萨迪教会。这个教会是一个繁忙的活动场所，教会的成员们知道他们的信条，能背诵他们的信仰宣言，在这里一起敬拜祷告。事实上，萨迪教会在古代世界享有盛名。就在这个时候，他们收到了一封信，是神亲自写给他们的信。会众聚集在一起，阅读这封来自大牧者的，他们认为会称赞他们的信，但他们阅读和听到的信息却让他们感到震惊，非常出乎他们的意料。在启示录第三章中，就有这封为我们保存下来的信，当时在各个教会传阅，让他们知道自己是否也被表象所欺骗。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启示录第三章，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三章的第一节。你要写信给萨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换句话说，这个教会有一切生命的表象，但在神的灵看来，他的所有表象都是死亡。他徒有其表，看起来是一个聚会的地方，但他的实质却和他的名字并不匹配。大家注意到主耶稣在这节经文中介绍自己的方式了吗？他对萨迪教会说，我有神全部的鉴察的灵，我知道灵的活力，我可以为你的属灵生命把脉，检查你的属灵生命的体征。人们都认为你的身体很好，但我要告诉你，你正在走向死亡。然而，正如罗伯特·托马斯所写的，这个教会的情况还没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否则主耶稣不可能在第二节中加上坚固那些将要死的这句话。这个教会还有足够的希望来唤起他们参与充满生命的活动。这段经文中的死这个词 指的是属灵上没有果效。每一个受到这种警告的教会都面临着灯台被挪走的危险，他们将成为拥有过去的教会，但没有未来的见证，不能成为照耀这个世界的光明。这些教会看起来还活着，但他们已经死了。你去过死了的教会吗？教会里有人聚会，会举行仪式，人们无精打采地唱着歌，主日学照常进行着，牧师也照例做了些事情，但教会没有属灵上的活力。他已经死了，你几乎可以感觉到他。你去了一个室内墓地，安静地做着一些事儿，不敢大声说话，却好像害怕吵醒什么人一样。在一个死了的教会里，人们最喜欢的赞美诗是圣徒们一个个睡了。教会的大门上有一块牌子，写着欢迎光临，但下面用小字写着请勿打扰。所以教会的主来了，带着圣灵的大能鉴察人虚伪的内心，审判那些不是出于信心，不是为了他的荣耀的毫无果效的行为。这是耶稣基督没有任何称赞的一个教会，他们在属灵上完全无用，处于昏迷状态，濒临灭绝。是什么使得教会陷入属灵上的死亡呢？是什么使他们失去了原来的活力呢？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教会开始崇拜他的过去，就是会众总在述说从前为主所做的事儿，只是他们的这些见证都已经陈腐了，蒙上了昨日的灰尘。教会着力于保护他的传统，而不是他的教义。教会不再愿意为了信仰而承担风险，会给任何新萌发的火苗浇一桶冷水，理由是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或者是时机不对，或者是这不安全。教会变得迷恋自己，而不是迷恋基督。这类教会的症状是，他所做的一切就是照顾他自己，专注于自己。人们加入教会是因为教会能为他们做什么，而不是因为他们加入后教会能为基督做什么。这样的教会不欢迎新人。嘿，那是我的位子，那是我的停车位。问题是，这种情况还不是个别现象。弟兄姊妹们，圣徒们一个个睡了，这首诗歌简直就是美国教会的会歌。每个教会离学会唱这首歌都不远，只有一两个决定之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封信中的这个教会没有为任何事情征战？到目前为止，我们之前看到的每个教会里都有一些事情正在发生，有好的事情，也有不好的事情，有张力，有挑战，甚至还有一定程度的冲突和纷争。牧师兼作家斯德曼这样写道，张力和挣扎可能会让人感觉不舒服，但至少他们是生命的迹象。萨迪的这个教会是如此缺乏属灵生命，以至于在它里面实际上没有任何挣扎。它有和平，但这是墓地里的那种和平。这是真的，这个教会一点也不像其他的众教会那样，与巴兰邪恶的教导相争，遭受逼迫，与假使徒相争，会众不让耶洗别溜进去来引诱他们犯罪，这些事情在萨迪教会都看不到。这个教会确实没有制造任何麻烦，但也没有取得任何胜利。这种平静是催眠的平静， 就好像那个恶者在他们眼前晃着金表，轻声轻语地说：睡吧，睡吧，睡吧。你们不该这样，至少有30个人睡着了，醒醒吧。这封信从临终前的一幕，现在突然变成了在急诊室里的场景。主耶稣并没有为他们主持葬礼，而是做了最后的努力，使这些属灵上麻木、自满、沉睡的圣徒们的灵苏醒，就像是给他们将死的灵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正是基督在撒迪对教会所说的话：起来。5个命令中的第一个，就像冷水泼在这些昏睡的信徒的脸上。这些命令是用极大的热情，非常紧迫地喊出来的。第一个命令是第二节所说的，要警醒。这条命令对生活在撒迪的信徒来说非常有意义，因为这个教会已经衰败了。在这封信到达撒迪之前差不多700年，这里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之一。撒迪就像一座巨大的瞭望塔，守卫着赫姆斯山谷。然而，拥有点石成金魔力的国王克罗伊斯前去攻打波斯国王居鲁士，结果他很快就被击溃了。他和他的军队逃回了山谷上方大约500米高的这座坚不可摧的城堡。居鲁士的军队也来到了这里，但被这座城市三面都是悬崖峭壁的城堡给阻挡住了。居鲁士围攻了14天，依然无法攻取。慢慢无奈之下，他向众人悬赏，任何能找到进城通道的士兵都可以得到一笔可观的奖励。有一天，一个波斯士兵在下面看到一个守卫萨迪的士兵不小心把头盔掉到了防御工事的外面，然后他爬下悬崖取回了头盔。这个波斯士兵就在心里记下了那个敏捷的士兵的手抓住的地方以及他的脚能踩的地方。那天晚上，这个波斯士兵带着一小群的波斯武士顺着那个萨迪卫兵曾经爬过的路径爬了上来。当他们爬到山顶跳过城墙时，发现城墙上并没有守卫，士兵们都在睡觉。他们以为没有人能爬上来攻击这个堡垒。波斯士兵直接打开前门，克洛伊斯不战而降。无独有偶，650年后的1世纪初，罗马将军安条奥库斯也带人爬上了悬崖，发现守卫们睡着了，然后攻取了这座城市。所以主耶稣告诉这个教会要警醒，不仅是郑重地提醒他们的自满，也在警告他们正处在危险之中。第二个命令是第二节出现的一个词，坚固。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衰微这个词在和合本有一个注释，原文是死。剩下的在原文中不是指剩下的人，不是指坚固那些剩下的人，而是指属灵的事物，要振兴那些残存的属灵事物。换句话说，教会的属灵事物，那些使教会与众不同纯洁的事物，那些教会专注和热心去做的事情，需要引起格外的关注。几十年来，韩瑞克教授在他所教的每一门课上都用这个问题向我和其他的学生发起挑战，让我们大吃一惊。 他会问我们，每一代耶稣基督的教会都在某些地方犯了错，你知道今天的教会哪里错了吗？你看到了教会的问题吗？你知道哪里是教会的弱点，需要兼顾吗？顺便说一下，这个挑战不仅仅是针对整个教会，而且也是针对每一个基督徒的。在第六节，主耶稣也将以同样的方式来结束这封信。他说，圣灵向教会所说的话，有谁在听吗？那么你生活中的弱点在哪里呢？你的破口在哪里呢？敌人打算从哪个方面来攻击你呢？现在就来兼顾你的防御攻势吧，要警醒，要兼顾。主耶稣在第三节又给了第三个命令，回想。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字面意思就是不断的记住，换句话说，不要让自己忘记你所领受的，不要忘记恩赐的神对你的救赎，不要忘记你在基督面前的生活，不要忘记是基督的大能在拖着你，不要忘记你所亏欠的神的恩典，不要忘记神无限的慈爱，不要忘记他话语的真理，不要忘记你对会众的责任，不要忘记你对基督的侍奉，不要忘记你对世界的使命，不要忘记你的身体现在是神的殿，不要忘记你的才干是神所赐的恩赐，不要忘记等候他即将的显现，这些都不要忘记。一个正在陷入昏迷的教会，也许会记得他的过去，但忘记了这些为什么这么重要。要警醒，要坚固，要回想。第四个命令是主耶稣在第三节所说的，要遵守。换句话说，不要只回想上面所说的那些事儿，要去做。这里的现在时态祈使句表示的是持续的动作，意思是永远不要停止顺服真理、守卫真理、遵守真理。如果对过去的记忆没有影响我们的脚、我们的手、我们的头脑和我们的心，那么这样的好记性对教会来说毫无意义。第五，主耶稣在第三节接着说，所有这些你都要做，而且还要悔改。悔改的字面意思是改变方向。撒迪的信徒要承认他们的罪，求主赦免，并用清晰的意象、清洁的心和手，开始以真实的生命和焕然一新的信心来服侍基督。在第三节后半段，主耶稣警告撒迪教会说，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主如同贼一样来到的画面总是带有审判即将来临的意思，比如马太福音24章43节、路加福音12章39节和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节。这个警告与教会的被提或者是主耶稣的第二次降临没有关系，而是指他降临的突然性。贼来是要拿走有价值的东西，同样撒迪的信徒很容易理解这幅画面，也就是说，就像那些士兵偷偷进入你们的城市夺走你们的自由一样，我也会趁你们不知道的时候溜进去拿走你们的见证，因为你们不再需要你们所忽视的圣灵， 你们的教会也就不再有圣灵的同在和活力。你们可能依然会举行敬拜仪式，唱赞美诗，听牧师讲道，彼此握手问候，但你们萨迪这个著名的教会将被宣布永久死亡，无可挽回，没有任何属灵的果子或者是见证。在使徒约翰写这封信的差不多100年后，一位名叫米利托的敬虔的人担任萨迪教会的主教，他带来了一次奇妙的属灵复兴和对圣经的回归。米利托写了一篇为基督信仰辩护的文章，并把它寄给了罗马皇帝。有意思的是，米利托在这篇文章中向罗马皇帝谈到了耶稣基督将来1000年的统治。现在按照我们的主写信的习惯，他激励了萨迪教会中那些努力为基督而活的人，这些人会很留意主耶稣的这些警告。第四节是这样提到他们的：然而在萨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启示录第三章，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三章的第一节。你要写信给萨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换句话说，这个教会有一切生命的表象，但在神的灵看来，他的所有表象都是死亡。他徒有其表，看起来是一个聚会的地方， 但他的实质却和他的名字并不匹配。这是耶稣基督没有任何称赞的一个教会，他们在属灵上完全无用，处于昏迷状态，濒临灭绝。是什么使得教会陷入属灵上的死亡呢？是什么使他们失去了原来的活力呢？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教会开始崇拜他的过去，就是会众总在述说从前为主所做的事儿，只是他们的这些见证都已经陈腐了，蒙上了昨日的灰尘。教会着力于保护他的传统，而不是他的教义。教会不再愿意为了信仰而承担风险，会给任何新萌发的火苗浇一桶冷水，理由是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或者是时机不对，或者是这不安全。教会变得迷恋自己，而不是迷恋基督。这类教会的症状是，他所做的一切就是照顾他自己，专注于自己。人们加入教会是因为教会能为他们做什么，而不是因为他们加入后教会能为基督做什么。这样的教会不欢迎新人。嘿，那是我的位子，那是我的停车位。问题是，这种情况还不是个别现象。弟兄姊妹们，圣徒们一个个睡了，这首诗歌简直就是美国教会的会歌。每个教会离学会唱这首歌都不远，只有一两个决定之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封信中的这个教会没有为任何事情征战？到目前为止，我们之前看到的每个教会里都有一些事情正在发生，有好的事情，也有不好的事情，有张力，有挑战，甚至还有一定程度的冲突和纷争。牧师兼作家斯德曼这样写道，张力和挣扎可能会让人感觉不舒服，但至少他们是生命的迹象。萨迪的这个教会是如此缺乏属灵生命，以至于在它里面实际上没有任何挣扎。它有和平，但这是墓地里的那种和平。这是真的，这个教会一点也不像其他的众教会那样，与巴兰邪恶的教导相争，遭受逼迫，与假使徒相争，会众不让耶洗别溜进去来引诱他们犯罪，这些事情在萨迪教会都看不到。这个教会确实没有制造任何麻烦，但也没有取得任何胜利。这种平静是催眠的平静，就好像那个恶者在他们眼前晃着金表，轻声轻语地说，睡吧，睡吧，睡吧。你们不该这样，至少有30个人睡着了，醒醒吧。这封信从临终前的一幕，现在突然变成了在急诊室里的场景。主耶稣并没有为他们主持葬礼，而是做了最后的努力，使这些属灵上麻木、自满、沉睡的圣徒们的灵苏醒，就像是给他们将死的灵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正是基督在撒迪对教会所说的话，起来。五个命令中的第一个就像冷水泼在这些昏睡的信徒的脸上，这些命令是用极大的热情，非常紧迫地喊出来的。第一个命令是第二节所说的，要警醒。这条命令对生活在撒迪的信徒来说非常有意义，因为这个教会已经衰败了。650年后的1世纪初，罗马将军安条奥库斯带人爬上了悬崖，发现守卫们睡着了，然后 攻取了这座城市。所以主耶稣告诉这个教会要警醒，不仅是郑重地提醒他们的自满，也在警告他们正处在危险之中。第二个命令是第二节出现的一个词，坚固。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衰微这个词在和合本有一个注释，原文是死。剩下的在原文中不是指剩下的人，不是指坚固那些剩下的人，而是指属灵的事物，要振兴那些残存的属灵事物。换句话说，教会的属灵事物，那些使教会与众不同纯洁的事物，那些教会专注和热心去做的事情，需要引起格外的关注。几十年来，韩瑞克教授在他所教的每一门课上都用这个问题向我和其他的学生发起挑战，让我们大吃一惊。他会问我们，每一代耶稣基督的教会都在某些地方犯了错，你知道今天的教会哪里错了吗？你看到了教会的问题吗？你知道哪里是教会的弱点，需要兼顾吗？顺便说一下，这个挑战不仅仅是针对整个教会，而且也是针对每一个基督徒的。在第六节，主耶稣也将以同样的方式来结束这封信。他说，圣灵向教会所说的话，有谁在听吗？那么你生活中的弱点在哪里呢？你的破口在哪里呢？敌人打算从哪个方面来攻击你呢？现在就来坚固你的防御工事吧，要警醒，要坚固。主耶稣在第三节又给了第三个命令，回想。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字面意思就是不断的记住，换句话说，不要让自己忘记你所领受的，不要忘记恩赐的神对你的救赎，不要忘记你在基督面前的生活，不要忘记是基督的大能在拖着你，不要忘记你所亏欠的神的恩典，不要忘记神无限的慈爱，不要忘记他话语的真理，不要忘记你对会众的责任，不要忘记你对基督的侍奉，不要忘记你对世界的使命，不要忘记你的身体现在是神的殿，不要忘记你的才干是神所赐的恩赐，不要忘记等候他即将的显现，这些都不要忘记。一个正在陷入昏迷的教会，也许会记得他的过去，但忘记了这些为什么这么重要？要警醒，要坚固，要回想。第四个命令是主耶稣在第三节所说的，要遵守。换句话说，不要只回想上面所说的那些事儿，要去做。这里的现在时态祈使句表示的是持续的动作，意思是永远不要停止顺服真理、守卫真理、遵守真理。如果对过去的记忆没有影响我们的脚、我们的手、我们的头脑和我们的心，那么这样的好记性对教会来说毫无意义。第五，主耶稣在第三节接着说，所有这些你都要做，而且还要悔改。悔改的字面意思是改变方向。撒迪的信徒要承认他们的罪，求主赦免，并用清晰的意象 清洁的心和手，开始以真实的生命和焕然一新的信心来服侍基督。在第三节后半段，主耶稣警告撒迪教会说，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主如同贼一样来到的画面，总是带有审判即将来临的意思。比如马太福音24章43节、路加福音12章39节和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节。这个警告与教会的被提或者是主耶稣的第二次降临没有关系，而是指他降临的突然性。贼来是要拿走有价值的东西。同样，撒迪的信徒很容易理解这幅画面，也就是说，就像那些士兵偷偷进入你们的城市，夺走你们的自由一样，我也会趁你们不知道的时候溜进去，拿走你们的见证，因为你们不再需要你们所忽视的圣灵，你们的教会也就不再有圣灵的同在和活力。你们可能依然会举行敬拜仪式，唱赞美诗，听牧师讲道，彼此握手问候，但你们撒迪这个著名的教会将被宣布永久死亡，无可挽回，没有任何属灵的果子或者是见证。在使徒约翰写这封信的差不多100年后，一位名叫米利托的敬虔的人担任撒迪教会的主教，他带来了一次奇妙的属灵复兴和对圣经的回归。米利托写了一篇为基督信仰辩护的文章，并把它寄给了罗马皇帝。有意思的是，米利托在这篇文章中向罗马皇帝谈到了耶稣基督将来1000年的统治。现在按照我们的主写信的习惯，他激励了撒迪教会中那些努力为基督而活的人，这些人会很留意主耶稣的这些警告。第四节是这样提到他们的，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对于一世纪的朝拜者来说，他们是不能穿着脏衣服进入他们的神庙的。对他们来说，一切宗教都非常讲究外在的东西，但对我们这些信徒来说，主看重的是我们清洁的内心。雅各书1章27节提到的这些人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借着每天的悔改和对神话语和旨意的委身，这样的人良心是清洁的。主耶稣说，对这些人来说有四大动力在激励着他们过这种清洁敬虔的生活。第一个动力是我们要与基督同行。使徒约翰在第四节的后半部分写道，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我们常常会关注这里的白衣，而忽略了与我同行这四个字。在波斯的王宫，国王最信任的公民会被授予与国王在御花园里一起散步的特权，实际上他们会被正式称为御花园的陪伴者。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新天新地的图画，这是我们归回天家后的特权，就像从前的亚当和夏娃一样，他们与我们的主在园中同行。第二个动力是我们会胜过那恶者的神的应许。现在请看第四节剩下的部分，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撒迪教会的人马上就会明白，穿白色的衣服是要庆祝胜利， 当罗马军队胜利凯旋的时候，所有的市民都穿着白色的衣服出来庆祝。事实上，这座城市在当时还有一个称号，叫做白色的城市。这里所说的是庆祝战胜了敌人。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与基督一起与众多的敌人征战时，信徒们会被描绘成穿着白色的衣服，而且还骑着白马的原因。我们在征战的时候，实际上已经站在了得胜的一边。启示录19章14节，我们已经穿上了白衣。因此主耶稣在第五节将白色的衣服与得胜联系在了一起。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基督与他们同行的动力在激励着他们，神应许他们必将得胜的动力也在激励着他们。第三个动力是个人永久的安全。请大家继续看第五节，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有些人认为这里提到了从生命册上抹去某人的名字，就意味着神可能会这样做，或者他将来会这样做。但圣经不是这么说的，这不是一种含蓄的威胁，而是一种应许。信徒永远不需要担心，在永恒中的某一天，他醒来时，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发现神已经改变了他的心意，将他永恒的安全给剥夺了。我们不需要担心这个。生活在撒迪的人很容易理解这一点，因为当时每个城市都有一个登记册，每个人的名字都列在那个登记册上。当一个人死了，他的名字就会被删除。信徒永远不用担心，他死后会不会由于某种原因，他的名字从天堂的登记册上被删除，这永远都不会发生。事实上，在大地的根基还没有立定之前，我们的名字就已经被我们至高无上的主写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了。启示录13章8节。因此我们有了这样的应许。第一，我们要与基督同行，与他同在。第二，我们会胜过那恶者。第三，我们会有永久的安全。第四个应许就是我下面要谈的，它成为我们过敬虔生活的第四个动力。第四，主耶稣要把我们引荐到天庭。主耶稣会说，我不会把你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抹去，永远都不会。但我要，请大家看第五节的后半部分，我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主耶稣说，我要把你介绍给天上的公民和天父本人。我们仔细观察一下这个正在陷入属灵昏迷的教会，就会从中得到一些警示。第一，教会有可能陷入只有属灵的外表，而没有属灵实质的光景。如果对于我们在教会所做的事和你在个人生活中所做的事，圣灵不再赐给我们能力，我们要过多久才能发现这个事实呢？也就是我们只有了属灵的外表，而没有属灵的实质。我们什么时候才不会执迷不悔呢？第二，教会有可能为神表演，而没有被神改变。也就是说，只有外在的行为，没有内心的改变，只有敬虔的形式，却没有经历神改变生命的大能。这其实就变成了一种宗教。第三，教会有可能恢复属灵的意识，经历复兴后开展充满属灵活力的事工。 换句话说，我们作为教会或者是个人，有可能避免失去我们的见证，或在我们的事工半死不活后重新经历复兴。怎么复兴呢？就是要悔改、顺服、回想、坚固、警醒。200多年前，有一位女士坐在驿站的马车上，坐在她对面的是一位年长的绅士。在旅途中的某个时刻，这位女士开始哼唱一首她特别喜欢的赞美诗。这首歌是她和大多数英国教会的人都喜欢的。过了一会儿，她问坐在她对面的那个绅士，觉得这首赞美诗怎么样？那个人没有回答，而是哭了起来。这位女士停下来，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她为什么这么伤心？她说，女士，我叫罗伯特·罗宾逊，你唱的那些歌词就是我写的，这些歌词一直在困扰着我。你知道，因为我悖逆的生活，我已经有一段时间不能唱赞美诗了。神利用这次偶然的相遇和他们的对话，在看似偶然的旅程中，让罗伯特·罗宾逊回到了与天父的相交当中，让他再次想起了这首歌。这首已经被唱了200多年的赞美诗叫《万福恩缘》，其中一部分歌词是这样的：全能真神，万福恩缘，求使我心常赞美，主赐恩典永流不断，应当颂扬主恩惠，求主教我歌唱不停，如天使歌颂在天，主的恩典无穷无尽，永远稳定永不变，在黑暗中完全失丧，直到你来拯救我。在罪恶中深受捆绑，直到你爱释放我。我的灵要唱首新歌，你同在是我居所，你的恩典为我预备，与你同行到永远。不要沉迷于那首歌，圣徒们一个个睡了，还是来唱这首歌吧。当你需要有人来警告你要警醒，需要有人提醒你要回想、坚固、悔改和顺服的时候，这是一首非常好的赞美诗。亲爱的天父，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在我们的属灵的灵程路上，我们也时常陷入到一种昏睡的状态，我们失去了起初对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激情，变得麻木，变得提不起神，变得什么都无所谓，没有了对神话语的渴慕，没有了对弟兄姊妹们那充满激情的爱。天父，求你在我们这低迷的时刻格外的与我们每个人同在，也借着你这些宝贵的话语警醒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你的恩典当中振作起来，不要忘记了你给我们每一个人、给我们的教会所托付的使命，让我们的生命真正的可以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来发出那耀眼的光明，以至于你的名得了称赞。谢谢天父，我们愿意把这一切都向你交托和仰望，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脚步，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